牧师师母、同工们、牧者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接一起来看诗篇第146篇。多数的人呢，都有在超市排队结账的经历，就是在一些好像新加坡啊、马来西亚，你拿了很多东西在你购物车，你总是要找一个队伍进去，要排队，要结账。当我们遇到很多人的时候，我们通常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会去分析到底哪一条的通道呢，哪一条的队伍呢是最短的，然后又可以最快付到钱的，然后我们就会快快的把我们的购物车推过去去等付钱了。然后当我们在等过了第一两个三个过后呢，突然间你看到隔壁的那一条队伍超越你了，好像很快，本来是很长，突然间很快，然后我们心通常会感觉到，哎呀，要不要换练他们讲，要不要换跑道，要不要换另外一个队伍去排队呢？那我可以更快还钱，更快回到家。我心里面呢，我自己呢，其实是亲身经历很多这样的经历，就是我排了一半了，我看到隔壁会比我快呢，我会快点把我的购物车推去隔壁。怎知道每一次当我一推去隔壁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机器故障，然后又导致到那一个整个队伍越变越长。然后我就开始后悔了，然后我就发觉这个原因呢，是因为人通常是很难专心的，我们很难去专心，因为我们会一直处于在一个眼睛可以看见呢那个所谓的效率呢，我们就很容易分心。同样的，当我们说我们要仰望神的时候，我们要专注于神的时候，其实挑战更大，因为二者也听得见说你要仰望神。所以我们今天要更留意，就是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所谓的不认识神，就是好像我今天我认识 David， 可是你问我 David 平时回到家是几点，我不知道。 David 在遇到要买蛋糕给他吃的时候，他会喜欢吃哪一种蛋糕，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如果我们还不够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当我们在那个排队里面，我们都不懂那个收银员是谁，我们怎知道他的方法会是怎样，那我们就会一直在等等等。但是如果今天你知道那个收银员是神，你知道神的属性，你知道神的大能，你知道神的效率，你知道神的做事方法，即使那个队伍很长，你也会耐心专心的等下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诗篇146篇呢，是要一起专心来仰望耶和华，要成为有福的人。我们昨天的晨祷，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赞美神。今天就是一个实际篇，我们要一起来赞美神，成为有福的人。所以在第一个大点呢，在第一到第二节这边就看到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要成为有福的人，要首先要会赞美耶和华。在第一节这里就说到，你们我的心要赞美，要赞美神。他这边提到，经文提到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诗篇顾名思义它叫诗篇嘛，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想一想，整章的诗篇，那个写诗的人是带着怎样的心情，他是带着怎样的一个情况，怎样他想表达什么样的感觉给神。因为整个诗篇其实是可以唱出来的，只是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个时代，所以我也不懂旋律是怎样唱，但是神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旋律，把神的话语、神的诗篇唱出来。所以有一些翻译版的经文呢，他这里就没有用到你们这个字，甚至他没有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他是翻译成呢哈利路亚，他说哈利路亚，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所以在最后一节经文，我们也看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这整首诗篇就是好像是以赞哈利路亚赞美神开始，也以哈利路亚赞美神结束。所以我在看这整篇经文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前面的几节经文它是由副歌开始的，就是你们懂什么是副歌吗？副歌就是 chorus， 所以有一些歌曲也是 chorus 开始的，它不一定是主歌开始。所以我看到就好像说哈利路亚，我的心啊要赞美神，所以好像是一个宣告，一个欢呼，一个开头是一个 很, 很有盼望的一个诗篇，所以他慢慢最后他才进入到一个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成为有福的人。后面又说到很多神的属性，就好像不断在诉说神的属性，神是怎样的神，然后最后又说我们要赞美神，所以就好像是一个祷歌去到一个副歌，去到一个祷歌，去一个主歌，再去到最后一个所谓的 call out 的感觉。所以我们看到他这里就说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赞美耶和华。当我们高喊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不懂大家的感觉是怎样，我们是嘴巴喊大大声哈利路亚，还是我们真的是心里面真的是那个兴奋，是那个开心的哈利路亚呢？所以这个是有分别的。所以你不要说心，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我们不但是要开口赞美，我们的心也要对准我们所开口所说的。所以他自己就说到我的心啊要赞美耶和华，他自己给我感觉就好像心去唱的感觉，所以是要以心来发出。这里心的原文呢，其实也带着很多的意思。这个心的原文呢，可以代表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我们这个活着的人，跟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心。所以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但只是要看着歌词唱歌，而是连我们的心都是要来歌唱神的。所以这个境界要怎样做到呢？我们主日可以一起来操练一下，还有等一下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来操练一下，就是我们不受任何环境影响，不受你身边你所遇到的困难影响，就是以你的心来赞美神。所以赞美呢，原文也带着要发光的意思。所以刚才也有提到说，我们赞美不是用我们的口而已，是连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呢都是起来赞美神的。一个赞美神的人绝对可以为主来发光，绝对是人看得见你是有神的人。所以赞美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的武器。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要进入一个季节的时候，我们也会以赞美以祷告来成为我们征战的武器。赞美也是一个宣告，赞美也是一个可以使我们灵魂苏醒的一个管道。赞美是使我们心可以警醒，而且赞美也是一个交托，一个祷告，也是可以属于一个感恩，是一个与神同在的一个敬拜。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其实神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用心来赞美神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与神同在。所以刚才有说到赞美也是一个征战的武器嘛，其实有些例子，我记得那时候我有跟玉玲说，哎，我也想学挥旗，因为挥旗是创意敬拜嘛，所以也是一个赞美。那他就告诉我说，挥旗的人要很警醒，要常常在祷告里面，因为是一个征战来的。想想在打仗的时候，那个挥旗的人就是通常会排在第一个，所以他们要带领整个军队的。所以整个创意敬拜里面其实带着很多属灵的一个氛围在里面。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说，其实创意敬拜不只是赞美而已，而是有很多后面的意思我们要去了解。所以今天就说到我的心要赞美耶和华，就是说我的心啊要警醒，要宣告，要感恩，要总是与神同在。所以接下来就看到说，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所以这里说到要活着呢，其实我们活着是为了要敬拜神。他这里说到一生，一生的意思就是你现在到你死的时候就是一生，其实在 baby 就是到你死的时候就是一生。所以从老至死呢，我们都是要来称颂耶和华，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赞美神。所以还活着就是他这个诗人就用了我还活着的时候，他是定义无论是什么时候，你懂，脑中风也是瘫痪的时候也是还活着，对不对？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状况，他就说我还活着的时候就是要歌颂我的神。所以歌颂可以是唱诗啊，鼓瑟弹琴啊，乐器啊，唱歌啊，还有创意敬拜等等。其实那天我就在想说，人家问我你通常是怎样敬拜的，哦，我晨祷的时候我是用 keyboard 敬拜的，他们讲哈，你会弹琴啊？不是， 我在后台用那个 PowerPoint 的 keyboard， 所以也是一种敬拜。所以就看到说，其实现时代我们这个敬拜呢，可以虽然是有很多的管道，但是让我们的心都是来对准神来敬拜神的。所以敬拜赞美呢是给活人的，只要你今天是活人的话，我们都要起来敬拜神。所以一生里面无论面对什么困难，我们都可以来开口赞美神。可能人家觉得说赞美神就好像是很像那种庆祝欢呼这样子，其实不一定的。你们可以看到大卫哦，他得罪神，他在心情最低谷的时候，他也是写诗篇，他把他里面的所有的心情感觉可以看起来好像很 emo 很情绪，但是他却把神的属性跟他的感觉完全的倾心吐意交给神。所以当我们失落失望的时候，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都可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一生的敬拜呢，是从来都没有放下敬拜者的一个身份。无论我们在台上，我们今天做妈妈回家顾孩子煮饭的，放工回到家的，我们都是一个敬拜者的身份。所以我们一生里面，我们就是要荣耀神，要以神为乐，而且要想想我们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是活着会走动的殿。试问一下，一个殿里面怎么可以没有敬拜的声音呢？所以当我们走到哪里的时候，其实敬拜的声音可以由我们的心而发出，让人呢都看得见，哎，这个就是神的殿，这就是神敬拜赞美的器皿。所以在第二个大点呢，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我们要仰望耶和华。在第三第五节这边就说到我们要仰望耶和华。所以一开始就说到我们要仰望耶和华呢，我们不靠眼见的人。这里说到你们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这里的经文列出呢，其实我们人呢不值得我们去依靠的原因呢，第一是说到人是无能的，因为人无法拯救。这里说到而且在人里面呢是没有救恩没有拯救的。所以第二呢，他有说到人是短暂的，是会面对死亡的，因为人终会归回尘土。所以君王呢 就对当时候的人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些王子啊贵族的身份，然后世人呢就是指普通的人。所以他一点都不能帮助，原文的翻译是说到在他里面没有救恩没有拯救，所以人没有办法去赦免人的罪，唯有神可以。所以当我们依靠人，单单依靠人，但是我们忘记了神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很危险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诗人就一直在表达说，我的心要仰望耶和华的话，我不可以去依靠君王，不可以去依靠世人。因为我们看到过去无论是北国啊，在巴比伦在波斯这些时代呢，我们都看到很多败坏的君王，有很多败坏的人，有很多败坏的假先知。所以当我们在一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看见神才是我们可以依靠的，因为神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是可以给我们拯救帮助我们救赎我们的神。我有一个时间呢，就是当我在新加坡第一年做工完了过后呢，我就有去寻找工作嘛。当我找工作的时候，我是很奇怪的，因为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所以当我找工作的时候，我会一直找要有一个管理人来教我，要有一个人来带我的一些职位。那我进要去，我就会感觉说哦，那我就不是一个人，我就不用去承担很多的责任这样那样。所以就我会一直想找一个人可以靠得住的人，靠得住的人，靠得住管道。其实很奇妙，我找了每一份工作呢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职位给我。他们每次进去说哦，你是第一个进来做这个职位的人，所以你要去开发这个部门，你要去开始研究这个部门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敢，因为没有人可以给我靠。然后最后当我进来做同工的时候，我以为有人可以靠，其实我也没有人可以靠，因为同工们所做的都是很新鲜的事情，都是靠着圣灵要行的事情。所以我最后我才发觉，其实人真的是要靠哦，他可能会跟你讲说我今天没有空，你就完了。 但是圣灵绝对不会跟你说我今天没有空，圣灵是随时都会在，神也不会跟你说我今天没空，我要去回应别的人祷告，没有，他是会听我们祷告，他是会听我们呼求的。所以当我成为同工过，虽然挑战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但是我发觉其实圣灵是会给我们指引的，神是会带领我们的。当我们越不会的时候，其实神就是让我们越可以去依靠他，越可以去寻找他。所以这边也说到要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的。在第五节，我们要仰望神呢为我们的帮助。他其实说的很简单，这节经文就是要以雅各的神为帮助，要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就变为有福。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好像很简单的一个经文。所以雅各的神是怎样的神？我们可以从雅各的生命来看到，其实雅各的神就好像是一个主动拯救雅各的神。雅各那时候虽然他很诡诈，他去骗了长子的身份，但是呢神却因为他回应神，神就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而且雅各的生命不断在翻转，不断的在由经历转化，而且雅各呢最后呢就成为众人现在所看到的以色列，而且拣选他的后裔呢成为与神立约的子民。所以他的祝福是极大蒙福的。所以我们可以说雅各是有福的人吗？是，雅各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也看到仰望呢，仰望这个字好像给我感觉就是看着，然后我去查找一下仰望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它带着有希望，有希望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今天当我们把我们的希望寄托给神，放在神的身上，当我们是以神为我们唯一的帮助，把神看成是我们的希望，我们把所有东西都交托给神的时候，是交托、哦、就很像你把全部神家产放在一个银行里面，你就把那个希望放在那个银行里面。所以我们就把我们所有交给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经历这个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我们的生命是怎样，当我们愿意回转，真的是以雅各的神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我们仰望他，把希望寄托给他的时候，神要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要成为有福的人，除了要赞美要仰望，刚才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所以在第六到第十节，这我刚才有提到就很像一个主歌这样子，他一开始就好像在介绍神给你认识神是怎样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问问大家，一到十分你有多认识神，你会给自己几分呢？有十分的吗？哎，牧师还在想、啊、可能9.5分。所以今天我们都好像没有人大敢讲说我们有多认识神。所以同样的一个例子哦，今天我给你一个最好的电话在你手中，你有多了解电话里面的功能呢？100%吗？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越认识这个电话的功能的时候，我们就越有这个能力呢去完全的使用这个电话给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方便，对不对？所以今天一样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的属性，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到神其中给我们所有的应许的话，我们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神帮不了，因为我的那个系统里面没有这个字啊，原来神可以这样子帮我的，我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定要了解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十节的经文，今天十节的经文里面有12次提到神的名字，所以今天神是我们的焦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来认识我们的神。这里第六节就说到，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我看前面的经文好像大家都知道神就是创造天地海的神嘛，但是看到后面还说他是守诚实直到永远的神。所以神是一个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也是永远守诚实的神。神永远守诚实是因为他与我们立约，他就与我们立约到底，他应许我们了， 他就会应许我们到底。所以在第七节的经文这边又说到，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所以又说到神就是那为受屈伸冤的神，他也是供应于饥饿的神，他是释放被囚人的神。接下来就看到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我们从这里就看到耶和华是使瞎眼看见的神，是扶起被欺压的神，是喜爱公义人的神。最后第九第十节这边就说到，神是保护无家人的神，神是不喜悦恶人的神，神是作王到永远的神。所以从这十点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和华真的，因为我不是故意押韵而放神的，而是我觉得神就是万有的神，神就是全能的神，神就是万能的神。所以我就看到说，当我们有这个独一的真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创造万物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神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在哪一个层面。其实我看到这十一个层面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人生绝对是有盼望的。因为我们人生来来去去都是面对这十一样事情，你如果有第十二样的话，你可以问问牧师要怎样解决。但是我觉得这十一节经文里面就是我们包含我们人生所会面对的一些困难，我们难免会受到一些委屈，我们难免会有一些时候我们觉得供应不够的，我们会觉得我们的身体饥饿，或者是我们的灵魂饥饿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困在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不能释放的，我们很多时候是被蒙蔽的，被欺压的，而且是好像没有家，孤独的人这样子。但是神都会帮助我们，而且神这边有两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在第八跟第十这边就说到，神是喜爱公义的人的神，他是不喜爱恶人的神。所以不是恶人的神，是他是一个怎样的神。所以就是说神是喜悦公义的，因为他说到神呢就会使恶人的路弯曲嘛，所以用反义词来看，神会使他喜爱的义人的路呢是亨通的，是直直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看我们的路到底是直的还是歪的。如果是歪的，我们要快点回到神的面前，神就是会为我们开出那一条直的亨通的路。所以从很多人的见证，我来到神国六一，我最感恩的就是除了我个人可以经历神以外，我也看到弟兄姐妹们可以一起来经历神，而且是在台上来做见证。我从上个星期就听到Jason 弟兄的见证，我就看到他真的是认真来回应的时候，他在台上他是宣告他是怎样的人，你们记得吗？他说他是全世界最有福的男人，所以我也要宣告我是全世界最有福的男人。所以我就看到他经历神，他就成为有福的人，而且他自己也觉得他自己在一个福气里面，被神的祝福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就是在一个被祝福的环境里面。从 IP 之后，我们也看到当他家里遇到问题的时候，他孩子遇到生病的时候，他也是不断赞美啊，不断赞美，然后他的孩子就得医治出院了。在别人来看可能觉得啊，你这样子情况你还可以赞美吗？怪怪的。但是他们就是以信心来抓住神，结果孩子就得医治了。然后我从以莱家的见证里面也听到说，他以前是面对很多工作上的不易，老板怎样欺压他，怎样让他受委屈，但是他定义紧紧抓住神的时候，你看他今天又有钱、不是钱，是又有事业，又有家庭，又有孩子，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我也看到我们的苏西姐妹，她是我们的敬拜主领，当她在面对一个血流的问题的时候，她也是来赞美神，她也是定义抓住神不放手，结果神就让她这个血流凭空消失了。所以我自己也是从过去一个很旧的生命里面，透过抓住神的话语，抓住神的应许，透过敬拜赞美，我也可以说我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看到旧约的见证而已，在我们生活里面确实有很多活生生的例子，活生生的见证，就是现在神也让我们经历他的应许，所以我们都看见神是真的。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赞美神吧，不断说哈利路亚。所以总结，我们要仰望赞美神呢，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定义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成为在神里面被神祝福的人。只要我们的心是对准神的，我觉得 任何的环境都不是问题，只要我们把我们希望寄托给神了，我相信神必会成为我们个人救主，你就会成为经历那个亨通道路的艺人。所以这是我今天分享，我把一些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谢谢同工 Asher 的分享，成为有福的人。那我想在今天成为有福的人，这在今天这个诗篇146篇当中，我想也特别提醒我们有几个部分是我们要调整的。其实人的生命就是每一天每一天，当我们来面对神，当我们来读神的话，或者来聚会来晨祷，我想我们都是要渴慕渴望我们的生命可以更蒙福，我们的渴望我们的人生可以经历突破。我们有很多那些受限制的，或者说那一些想要去得胜的，那我们都巴不得这些能够快快的临到。当蒙福的事情，或者说想要突破的事情临到了，然后又怎样呢？那我想我们仍然就是带着一个使命，不只是个人经历的，我们从此要成为神使用的，可以叫更多人来蒙福。所以我们不但是思考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我们也要去分享神的话。所以今天在说到这个蒙福的当中，那什么部分我们是需要改变？那我再重复讲一下，因为今天经文不长，所以刚才同工其实也讲得蛮透彻了。然后我们再看，当第三节说到不要依靠君王，不要依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你。所以意思说，我们从人的角度，我们很常就会哪里可以帮助我，哪里有什么资源，哪里有什么方法啊，我们都很自然的，我们的第一反应啊，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子。可是这个部分很显然给我们看到是要把倚靠的心调整啊，转向独一的神。那这个我想是我们一生里头或者人生里面不断要去做的一样事情，就是怎么样把我们心的这个方向啊，心里面的一个渴望调向神。那调向神的时候，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习惯的操练啊，因为我们很自然。昨天在开会的时候啊，我也提到说祝鹏杰一连串啊等等等等，我们又遇到母堂马来西亚那边也有一些要求要我们去参与啊等等等之类的，然后就看到时间很紧，然后就是有一些东西要预备，那我就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哇，时间不够啊，不知道怎么样预备啊。但是师母就给我一个提醒，你从哪里找帮助，你从哪里寻求领受啊，要怎么样预备，其实是就是要转向神。所以就像这里所说的，依靠君王，就是我们有什么资源吗？依靠世人谁可以提供我帮助吗？这里说他一点都不能帮你，意思说我们的心要调整转向神。所以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想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心不断的经历要被调转向神，多快转向神，多专注转向神，能够多深刻的转向神。我想这个是不二法门，没有别的方法，就是转向神。然后当第五节说到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的神，这人变为有福。所以这里说到仰望神，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的锁定就是以神为中心。当目标转向神，我就分享目标这个目字就是代表眼睛嘛，虽然这个字目标就是我们的一个 target 是我们的一个锁定的一个方向，可是这个目岂不是也在形容我们的眼睛要转向神？所以一个是我们的内心要调整过来，调整是怎样调整呢？原来就是我们的眼睛就是要转向神，锁定以神为中心。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的调整，然后就是眼睛要看准嘛，所以一个是心要调整，二是眼要看准，然后跟着下面就说了一连串的从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那边所看到的其实是一个行动。那这个行动你会看到是神乐意坐在我们身上的，岂不也是我们领受了要去坐在人身上的，就是看到怎么样为受屈的伸冤，吃食物给饥饿的，神怎么样释放被囚的，怎么样开瞎子的眼，怎么样扶起被压下的，怎么样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寡妇这些弱势群体等等。所以很意外在这个诗篇当中再一次的重复了，重申了六一的使命，六一的意象。这个六一的使命跟意象其实也就是耶稣的使命，主耶稣的他一生，当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所做的其实就是这一些东西。那这个是每一个属神的人我们的生命要去经历的，那也是我们属神的人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使命。所以今天我就一直在感觉到，就是如果我们看那种好像那种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对很多人来说是比较好像早期的现在好像没有人写武侠小说了有的好像都是那些早期的，但是现在美国的电影所拍摄的是另一类的武侠小说就是行侠仗义就是行走江湖，就是要来拯救那些弱势的，就是要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的概念，岂不是就是今天神要在人身上所做的事情，而六一一所领受的其实就是这个使命。当我们要效法主，其实要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常常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就像为什么我们很常会介入在人的关系的里头，比如说夫妻的问题、家庭的问题生命的问题。那从一个角度来说，人家的需要那是别人家，那为什么你要介入到别人家，甚至要管到人家那一些所谓的我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可是为什么人家的事我们还要介入还要去管？其实应该是这样讲，神在乎每一个人的生命，在乎每一个的家庭，都要调对。可是这个事情怎么做呢？神不见得就是直接出现在你家然后来做这件事，神兴起他的教会，尤其六一的教会，要叫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要医好伤心的人。其实这岂不是就是今天神托付给六一的弟兄姐妹的使命？所以我们就看到，首先我们在这个经历当中今天怎么样能够赞美神所说到的，看到说心要调整，眼要看准，然后手要经历。我们的手不但要去经历，我们的经历是我们个人经历，我们的经历也是让人来经历这是我想是今天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的信仰就不是知识上，我们的信仰就不只是我来教会我来聚会我们有生命中的一种所谓的宗教的活动而已，而是我们要经历，我们要体验。所以我想这是成为一个有福的人的一个全面的祝福。